约翰福音的经文，假如你已经拿到讲义，麻烦您打开约翰福音，请你打开第一章。我们今天已经把上个礼拜已经把序言讲完了，我们要接着这里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主题。这边还有讲义哈，请多土多设备已经结束了，要剩下要自便了，呵呵，在最前面有啊，是麻烦请您好，还有人需要讲义吗？都有了哈，好好的，请我们哈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序言的时候的最后提到的这一节，那么今天我们要从这一节开始接上去，进入另外一个主题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假如您手上也有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啊。那么这句圣经呢，引起我们许多的讨论啊。这个讨论在哪里呢？这样子写呢，似乎把律法和摩西所传的律法和耶稣基督所传的恩典和真理的，似乎好像分成两个阵营这样这样写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那么我们就要沿着这个思路去分析一下，到底在约翰福音里面旧约圣经就是律法咯，是吧？这里所谓的律法是广义的，就是这个旧约圣经到底和约翰福音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彼此对立甚至排斥的呢？今天我们就要谈这个题目，这个题目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今天是讲不完了，所以下个礼拜还会继续讲第二堂，那么希望你下礼拜继续来，好不好？好，不过我们要起个头了，好。今天的讲义第十页第十页这边就提到，老师您还没有讲义，前面还有麻烦一下。那这也提到什么呢？第一段第十页第一段，只要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整卷约翰福音不需要很深入的看浏览的这样子看一下，就发现约翰福音第一提到很多旧约的节期，是不是有没有提到逾越节过节有这里有讲到一些经文，第二章两次，第四章第十一章十二章提到逾越节，祝棚节有没有提到第七章，修殿节第十章。那么为什么要提节日那么请问提节日的时候，读者懂不懂这些节日？应该懂吧就好像您跟这个华人朋友说，端午节快到了，是不是快到了？今年是什么时候6月9号是不是快到了快到了，还几天是吧那么听的人，假如你要跟他讲说端午节快到，听的人是不是要明白什么叫端午节？你跟他讲才有意义，是不是对不对？你假如跟一个人完全不知道这个节期的人讲，端午节快到了，你讲什么端午节他不明白，因为他没有背景，是不是？所以假如会跟人家说某个节期，肯定听的人是要有那个背景才有意义的，是不是？那么由此推测读约翰福音的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旧约的背景是不是这个很自然的能够推理的嘛不只是讲到节期还常常引用旧约的一些人物譬如讲摩西，刚刚已经读了亚伯拉罕那么讲这个雅各，讲这个还有一些主题的会幕圣殿等等等等在约翰福音是经常出现的，由此可见读的人是不是应该对这些应该有一个认识，这样子沟通才有意义，是不是你会不会跟一个 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跟他讲，哎，屈原怎么样怎么样啊？啊，你认识屈原吗？大概知道了哈。屈原跟什么节有关啊？啊，端午节有关，哈哈，是不是啊？哦，你假如听众完全没有那个背景，跟他提那不是白讲吗？所以旧约圣经在约翰福音一再出现这么多的类型啊，有节气出现，有人物出现，有主题的出现，显然可见啊，这卷书呢的读者啦，肯定是对旧约有了解的啦，啊，这个当然不难了解嘛，啊，在这个初代教会是犹太人信耶稣开始的嘛，所以这些基督徒是犹太人，这个是非常容易了解的，哦，慢慢福音才传到外邦去嘛，所以是非常容易了解的哈。那现在焦点在这里哈，既然哈这个读者群哈是有这么深厚的犹太文化的背景，甚至他们就是犹太的基督徒的话哈，那么约翰怎么去看信了耶稣之后哈，他们过去的背景怎么去处理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中间的一个微妙的关系啊。好，这个例子是什么呢？这个例子呢，我们要举一个段落的经文，那就是请大家哈跳过去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好，那么中间当然有很多事了哈，我们就不提了。不过约翰福音第六章继续下去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段落。什么段落了哈？约翰福音第六章啊，若是您已经找到圣经了，你稍微看一看圣经的标题就知道了啊。这是以后第一节啊，耶稣就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过海了啊，渡过去了。耶稣就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个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哦，这个是发生在逾越节前夕的啊，啊，靠近逾越节的时候。那么耶稣就举目看见好多人呢，这么多人聚集，就对腓力说，门徒其中一个门徒哈，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了什么？试验腓力，给他出一个随堂考试啊，哦，抽考啊，没有预告的啊，怎么去让他们喂饱啊？哈，啊，我不知道哪一个时机我也问了哈，啊，是不是上一次讲到哈，啊？这位主是无所不知的，是不是啊？无所不知的主不需要从腓力那里找答案的嘞。那假如不要腓力提供他答案，那为什么要问问题呢？问问题不是要找答案，问问题要干什么？是被问的人去思考，哈哈，这个是目的的啊，哦。那腓力呢？啊，腓力的答案是这样回答，考卷是这样填的。腓力回答说：“哎，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呀。”哦，20两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哈。哦，把那么多的钱买这么多的饼给他们吃一点点啊，都吃不饱啊，因为人多嘛，哦，那后面一看呢，哇，这里不得了了，这个有5000个人呢，啊，通常是只算男丁的，啊，哦，啊，那么加上妇女小孩，很可能 double 是非常容易啊。我们等一下吃饭有多少人你知道吗？100多哈，哦，每个主日哈，哦，我们要轮流哈，给100多人吃饭哈，还有呢，我们只有煮饭没有煮菜的哈，啊，那么犹太人当然呢，他们的饭也是菜，菜也是饭的哈，比较简单了哈。100多人的伙食啊，弄得我们挺轻松还是辛苦啊？啊，做过餐厅的人，你觉得怎么样？啊，在餐厅侍奉过的啊，你觉得是怎么样？啊？挺辛苦，所以我们要轮流啊，而且轮呢只能轮，哎，现在一次多久啊？一个月啊，我们不能轮一年啊，一年大家罢工啊，是不是啊？啊，因为太辛苦了嘛，是不是啊？因为这个很重的侍奉啊，哈，哦，好，假如100多人是这样哈，哦， 那么一万人是多少倍啊？一百倍啊。哇，那你可以想想哦，我们这个还有计划的，早早这个什么伙食委员会都开过会是吧？这个是临时抽考的嘞，临时抽考的嘞，意思就是说，在山上来了，突然来了这么一堆人，耶稣说，哎，你们怎么把他吃饱啊？这种题目谁能回答？杨子江又没有开旁边是吧？是不是啊？老四川也没有在那边，怎么喂饱这些人啊？所以菲利讲的对啊，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啊，何况真有钱也买不够东西吃啊，何况这里买不到，荒郊野地嘛，是吧？然后呢，有一个门徒了，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了，第八节了，那就说了哈，说哎，在这里有个孩子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啊，总有一点食物了，不过呢，分给这么多人是怎么够呢？是吗？五个大麦饼两条鱼。那么这里呢有一点点的细节了哈。当时犹太人呢吃的饼有两种啊，一种是小麦饼，那是比较高级的。大麦饼是比较粗的食物了。也许把我们的文化放进去的话呢，就是这里有人有带了五个窝窝头啊。是不是五个窝窝头啊，还有两条咸鱼啊。但是这里这么多人怎么够吃啊？这是似乎看起来是唯一的食物了那么意思就是，面对这么大的群体，怎么可能？那么下面大家都知道了，下面耶稣就行神迹，是不是啊？就叫所有的人叫门徒啊。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呢、啊？你们就是门徒嘛，叫众人坐下。”原来那个地方呢，草很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5000是指男人呢、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他们就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来的先知。”吃剩了不止吃饱，还有剩。吃剩了怎么办呢？打包文化合于圣经这里有圣经根据今天我们吃完饭吃剩的打包是很 biblical 因为耶稣当年也这样做，珍惜食物在东方文化常常有饥荒。不懂得珍惜食物的确是挺浪费的，是不是挺浪费所以这件事就发生了。好，请记住这里是给群众吃饱，对不对？细节我们就不详谈，我希望下面呢是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宏观的段落，因为这样子对我们读约翰福音非常有帮助好，宏观的段落再来是什么呢？继续的你要去看的下面那个段落就16节了。晚上他的门徒就下到海边，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隆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就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在那边非常辛苦的跟这个大浪搏斗，是不是于是耶稣就走在海面上，然而门徒就害怕的要命，以为是鬼怪，最后耶稣说：“是我，不用怕。”门徒就邀请他上船，船一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又有另外一个神迹的出现，这个神迹是什么呢？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是不是好，这个段落很重要了好了，这个时候这些食物和海面上行走会让我们想起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有没有人记得他们是不是也曾经饥饿过，是不是妙的在这里的假如我们想一想出埃及记15到17章那一边记载了一个出埃及的这个神迹出埃及记15章叫做是一首诗歌，叫做大海之歌， 是摩西过了红海之后呢，神带领摩西和百姓过了红海之后，摩西和百姓在过了海之后的海边唱的歌，叫做大海之歌。所以出埃及记15章是讲到胜过海水，是不是啊？神胜过海水，是不是啊？好，这个主题的相关非常重要的哈。继续看下去的话哈，那么这个第十五章之后了，百姓呢过了红海之后呢，就开始呢口渴了，没有水喝了，于是就怎么样呢？于是神在那里试验他们了。哎，耶稣在这里是不是也试验某个人呢？是不是啊？哦，这个试验的这个主题又在这里出现了啊。到了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了，百姓就饿了啊。那么刚刚没有水喝了啊，神叫摩西说把一棵树丢到水里面，水就变甜了，可以喝了啊，就解决了个问题了啊。慢慢继续呢，出埃及记十六章，百姓又饿了，他们发怨言了，他说：“哎呀，不如哈死在埃及有的吃还好嘞。”你现在把我们带到这边来饿死，真是的啊！埋怨就开始了啊！哦，人很容易埋怨的啊！哎，出埃及是不要再做奴隶的哈！啊，这么大的事情哈，因为一餐两餐没吃饱哈，把刚刚那个大恩典全部忘记了，现在反而说：“哎呀，不如我们不要出来，在里面还有的吃啊！”啊，那么人这个人性真是如此的啊！好了，那么不论如何了，十六章呢？又是没东西吃的一个记录了啊！继续看第十七章呢，哦，那里又没有水喝了，又渴了。那么就神叫摩西哈，就急盘出水啊，用他的杖敲击一块石头，水就流出来了。还记得这个记录吗？好，假如是这样的话哈，那么请你看啊，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结构出现了啊，请你现在跳到第11页啊，中间呢我会补充的啊，不过不是现在，请你跳到第11页最后一段，11页的最下面一段，这里说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结构主题上的平行关系，看到这段吗？出埃及记15到17章记载了神为百姓预备了什么呢？水、玛拿，再次有水，这个主题是不是啊？第一次呢是水很苦啊，不能喝，神说把一棵树丢到水里面，水就变甜，就可以喝了，所以这个水的主题。再来呢，接着就是没东西吃了啊，神就行神迹，在旷野生出玛拿，所以15章、16章、17章出埃及记就这个主题。之后呢，又没有水喝了，就急盘出水啊，所以是水、食物、水这个主题，是不是啊？你刚刚看第六章这一段呢，也是这样呢，为什么呢？第六章刚刚不是我们看了吗？从第四章那边讲到水，之后讲到玛拿。之后第七章呢也讲到水这个主题，什么水的主题呢？活水的主题。好，请你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那边讲什么呢？哇，这一段经文实在太有意思了。第四章讲到耶稣在井旁跟一个打水的妇人对话，对不对啊？然后他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呢？第四章13节，他说啊，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活水的主题，是不是啊？接下来呢，我们刚刚不是看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吗？这个神迹是什么呢？这个神迹就像旷野中生出玛拿一样，在不可能的情况中让这么多人吃饱，而且这一个神迹也是一个主对非义的试验， 就好像当年神对以色列人的试验是一样的。好，完了之后呢，约翰福音第七章，那就更清楚的讲到活水这个主题了。第七章37节说什么呢？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这个节期是逾越节嘛，是吧？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喝了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个活水的主题又再次出现，对不对？好，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看哈？那么这个跟我们读圣经的眼光跟观点非常有关系的哈。我们常常读圣经呢，是比较微观的哈。微观就是专注在一个段落嘛哈。因为我们每次也查经也好，都是一个段落，对不对？某一节到某一节这样子的哈。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深入的了解那个段落里面的一些细节啦、人物啦、事件啦、时间啦、前前后后啦、因果关系啦，搞得很清楚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不过呢，读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入手的方法啊，这个叫微观的话，另外一个叫什么？宏观了，对了哈，就是用大眼睛哈，大的眼光，不是大眼睛，对不起，大的眼光哈，大的角度去看，看不是不只是一个小段落，是一个更大的段落了哈。那么在这里呢，其实蛮大的段落了哈。约翰福音我们从第四章一直跨到第七章啊，才能看到哇，原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第四章处理了水的主题，第六章处理了食物的主题。到了第七章又再次讲到水的主题，这个跟出埃及记旷野中的这一个遭遇哈，也是平行的，主题的平行哈，使得这两段经文呢，就有了一个彼此参考的价值了。好，现在呢，跳开一点点了哈，啊，那么这个是解释圣经哈，就是释经学一个原则的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哈？其实是一个 common sense 啊，人类思想的共通性。人想东西哈，假如我们哈，人都有记忆的，你先同意吧？同意了哈。假如没有记忆，那就进入到人生另外一个阶段了。啊，那个阶段叫做无忧无虑的阶段。然后我的母亲已经在那个阶段了哦，她无忧无虑，也许有一天我也进那个阶段啊。还没进那个阶段之前，我们还有记忆，同意吗？啊，好了，假如我们人呢有记忆哈，我们一定会回想，你同意吗？不同年龄的人回想的深度长度就不同了，不过人都会有联想跟回想了。回想是想以前，联想是想相似的，对不对？我现在举个例子，你告诉我你联想到什么，可以吗？北京鸭，你联想到什么？有人联想到葱啊？什么？三吃啊？好，这边有没有人联想到什么？啊，全聚德。你有没有联想力？有嘛，每个人都有联想力嘛，可能我想北京鸭有没有联想到炸子鸡啊？就另外一个了，是吧？由鸭就转到鸡了。那有人一个人讲到鸡，可能我们马上联想是清蒸鱼了，是吧？好菜就开始出笼了，那我们肚子就越来越饿了，是吧？不要紧，还有不到15分钟我们就要吃饭了。有人有联想力，同意吗？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联想力？请问，好，请问刚刚有讲全聚德，为什么我们会联想到全聚德？是的话，我马上去报道了啦，因为那个餐厅以此为出名的嘛，是不是啊？对嘛，是不是啊？我是没去过了哈，听说是的哈，我没去过了哈。那为什么有人联想到葱？要加葱嘛哈。有人联想刚刚有个答案叫三吃啊，北京鸭三吃是吧？那个是吃的方法，是不是啊？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以上的联想？想吃了哈啊，那为什么我们会讲出这个答案呢？有经验呐、啊，你过去的经验呐、啊，这个经验很可能你真吃或者听人家讲的，是吧？看广告了，是吧？总之，这个叫做我们过去的人生经验，使我们的联想是受我们的经验限制的，对不对？我讲北京鸭，你会不会想到披萨？差太远了，是不是？不过你去跟你的12岁的孩子，你跟他讲北京鸭，你联想到什么？要么他说什么是北京鸭啊，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了，是吧？哦，所以我刚举这个例子是活生生的例子，人的联想跟你的背景有关，是吧？真的吗？哦，跟你的背景有关，你的成长有关。假如把这个放大一点，这个就是叫做文化，饮食也是一种文化嘛。那么现在圣经呢，这里有没有讲饮食啊？有，喝啊，吃啊，喝啊，这三个主题嘛，水嘛，食物嘛，水嘛，这跟饮食有关的啊。请问你假如是当时的犹太人，你会不会联想？会吗？这种水，食物，水的这个排列哈，对懂得出埃及的人，犹太人从小读圣经的哈，我们是信了主才读圣经的，是吧？而且从约翰福音开始读的，啊，旧约可能信了主第五年才开始读，也不一定。他们从小要背圣经的，就好像我们过去很多文化背景，他们从小就有的。对他们来讲，读约翰福音，读到水，食物水，读到逾越节，全部联想啊，这个联想非常合理的啊，对我们是有文化隔阂了，但是对当时的人而言，这种的联想非常合理的。那会想到什么呢？想到出埃及。好，出埃及你想到什么啊？对我们而言，你的联想是什么啊？摩西是吧？哦，还有呢？过红海了是吧？哦，还有呢？持斋了是不是？哦，还有什么？律法了是不是？哦，出埃及不是一个一天的事情，出埃及是一个很长的段落。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很长的段落之后进迦南了是吧？所以又是有前言也有后语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段落啊。好，对我们哈，信了主才读旧约的人都有这种联想，一出生就读旧约的人肯定很强烈嘛，这个联想。好了，那么现在呢，我就希望大家呢，今天哈，我们还没有进入细节前哈，开始认识一样事情啊，就读圣经呢，除了微观的角度研究那个段落哈之外，也尝试着用一个宏观的角度看一个比较长的段落，然后去用这个角度去想为什么约翰福音要这样写，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吗？我们发现真有含义。这个的次序，主题的这个排列的次序哈，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为什么呢？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来看一段出埃及记的经文啊，请你打开出埃及记17章。那么刚刚我们提到水、食物、水在出埃及记15、16、17章这里出现，是吧？那么第17章呢，就讲到没有水喝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好，请你手上有圣经跟我一起读一读好不好？17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到第七节哈，这里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圣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为什么与我吵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 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吵，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好，没有水喝，就跟摩西抱怨了，你怎么搞的，带我们来这个地方没有水喝啊，让我离开埃及，还有呢，让我们的儿女牲畜要渴死啊，你要杀死我们。假如你看这个原来的文字哈，都是这个我们要渴死这句话哈，原来的字眼很强烈的，是你要杀死我，用什么方法杀死我呢？口渴杀死我。好，你看英文圣经也可以看到这种味道哈，你要杀我，用什么杀法呢？渴杀死我。哇，这个是很强烈的控告，是不是啊？人家救命恩人耶，摩西这样子啊，辛辛苦苦这样带大家离开埃及，不要再做奴隶，现在反而倒过来抱怨了。那么这个时候摩西有什么办法？去开自来水公司啊？找井都来不及了，旷野啊哪有水？唯一的方法，祷告咯。这就是我们的榜样哦。人生走到没有路走了，祷告，地上没有路，天上还有路了，所以他就祷告了。这个祷告啊，他的祷告是这样，呼求啊，呼求很强烈的，是吧？因为已经没路走了，当然是呼求了，他不会默祷的啦，这个时候一定是这样子，因为已经到了那个地步，怎么可能安静默祷呢？不会了，呼求耶和华，他说，我向百姓怎么办呢？他们要拿石头打死我的啦，因为他们觉得摩西要杀死他们，现在我还没杀死我之前，我先把你杀死了，他们要石头打死我的啦。所以百姓可能要渴死，自己要被石头打死，人生不是最悲惨的结局嘛？出埃及的那个荣耀得胜啊，现在到哪里去了？搞到这个地步啊，那么神就给他一个解决的办法了啊。第五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啊，这个太重要的描述了。这个描述是什么描述呢？请你看第十页讲义的最后第二段，第十页讲义倒数第二段，这里说，请注意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叙述里面，这是一个法庭审案的场景。什么叫法庭审案呢？近东文化啊，当时的这个摩西时代啊，除了以色列人还有其他的民族啊，我们把那种那个时代的文化叫做近东文化，靠近东边啊，近东文化。这种文化呢，要法庭做决议呢，都有很类似的做法。在现在一些考古资料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些其他近东文化的记录。这里是怎么样呢？第二节说，与摩西争闹，这个意思就是告状，百姓要告摩西。第四节讲，百姓几乎用石头打死摩西。这是裁决啊，死刑啊。百姓说你该死啊，因为你害我们死嘛，这个是一个裁决。所以这个告状和讨回公道 这个主题在这里进行。然后呢，神对摩西说的话，就第五到第六节说，你拿着杖，拿着杖，杖是什么啊？杖啊，就是法官的标志。当时法官，谁知道这么多人谁是法官了、啊、就拿着一根杖，杖是权柄啊，他叫摩西拿杖，那你就是法官嘛、哦、摩西就是法官、啊、然后呢带着几个长老，长老就是陪审团、哦、带着几个长老在百姓中经过，百姓中经过了，就是让百姓看见要开庭了，明白这意思吗？每一句话都有意义的、哦、换句话说，神说啊，现在这样子吧、哦、既然大家要讨回公道嘛，现在既然大家告状嘛，那开庭审讯了、啊、摩西你做法官，叫几个长老做陪审团，然后众百姓面前要开这个审判大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读法律的了、哦、不是读法律也有一点法律常识了是吧？请问一个法庭要开审哦，有几个重要的角色是不是？第一要有法官肯定的是吧？没有法官怎么审呢是吧？好，现在有没有法官了？谁呀？摩西拿着杖是法官。有没有陪审团呢？有，陪审团是谁呀？长老哦，长老陪审团。诶，法庭除了这两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告谁呀、啊、被告啊，谁被告啊？哈哈，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奇妙的地方。因为后面神说啊，你就站在百姓那里啊，然后呢我啊，神啊，他说我必在何烈山的这个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啊。站在法官面前那个人是谁啊？被审问那个啊。神说我是被告，现在你来审我，明白这意思吗？好，然后继续看下去啊。然后呢你要击打磐石，击打磐石，你知道磐石在旧约里面、哦、常常是象征神的，神是我的磐石，所以我站在磐石上，当然摩西看不到一位神站在磐石上啊，就是说神的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你就看到我，我好像就在这个磐石上，然后呢你拿你的杖哦，击打那个磐石，代表着击打谁啊？神啊。之后呢磐石就怎么样，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百姓可以喝。那摩西听了之后怎么样？圣经说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于是他就急盘出水了、哦、啊，弟兄姐妹啊，哎呀，我们有时候呢就常常把心思放在焦点放在哇急盘出水这个神迹，哇好神勇啊，这都变成水啊、哦、但是这个背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哈、哦、那么希望这一次的主日学哈、哦、启发我们去这样读圣经啊、哦，那么这个意义呢就跟场景有关，就跟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哦、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下礼拜再讲。你下礼拜要不要来啊？哇，这个礼拜太重要了，下礼拜太重要了、哦、要不要带这份来啊？你决志下礼拜带这份来的举手。哎呦，好，放下哦。意思就是你要记住了、哦、加强你的印象、哦、下一篇我们会继续把这段经文分析，然后回到我们的主题，到底约翰福音跟旧约的律法是什么关系，好不好？下礼拜记得来，记得带这份讲义来，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哦、谢谢主，你当年怎么样使用摩西带领百姓，不只是出埃及，更带领他们走过一个属灵的旷野，要进入迦南，求主也带领我们，我们经过这个属灵的旷野，进入你的丰富，愿主继续带领我们这个课程，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下礼拜继续。